可是他却没有情人，没哪个人表现出急于娶他的样子，甚至没哪个显得急于靠近他。波德因太太说，恐怕弗吉尼亚命中注定只有一个男人，我就只有一个男人，我母亲和我外祖母也都这样，我一生中只有弗吉尼亚他爸爸这一个男人，就这么一个。弗吉尼亚恐怕也会这样，他这人很固执，不幸的是他的男人是这号人，他这辈子算白活了。而亨利则说，波德因太太远非只有一个男人的女人，她生活中一个男人也没有。他还说，如果让他得了手，地球上所有雄性的东西就会被一扫而光，只剩下雌性的东西。不过波德因太太觉得现在是该搬搬家了，于是他和弗吉尼亚在布鲁姆斯伯里广场老区选了一套很漂亮的公寓，精心装修一番，配上家具，摆上些很可爱的装饰品，又雇了一个不错的奥地利男人做饭，母女俩从此就一块儿过上了。最初的那些日子好不激动人心，那两间俯瞰广场花园中肮脏老树的客厅实在宽敞，每一间都有三扇大落地窗。壁炉架是18世纪末风格的，波德因把房间装饰成介乎路易十六和大英帝国之间的风格，让人无法断定属于哪一种。不过他还是从自己家中带来了一块精美绝伦的奥巴松法式地毯，它看上去仍像新的一样，就像两年前织成的。地毯在地板上一展开，那图案着实美得惊人。边沿是玫瑰红色，上面是一朵朵银灰和金灰色的玫瑰花、百合花、优美的天鹅和喇叭涡旋形的图案。眼光高雅的人们会认为这图案过于刺眼张扬了，他们喜欢的是在大卧室中铺一块颜色发旧的暗黄色奥巴松地毯。可波德因太太就是喜欢她客厅中这块，它实实在在但又不俗气，那似锦繁花中透着某种磅礴之气。这样的地毯踏上去，他才感到脚踏实地。同时，这样的地毯与他那浓描重彩的柜子、金灰色锦缎面的椅子和中国大花瓶是很匹配的。他很爱往这些大花瓶里插上大朵大朵盛开的鲜花，如牡丹、玫瑰、郁金香和橘色百合。伦敦那昏暗阴沉的房间与这些自由绽放、争先斗艳的大朵鲜花很是协调。而弗吉尼亚则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安置一个家的快乐，他再一次受制于母亲，完完全全受着母亲魔力的驱使。他根本不知道母亲竟拥有这等宝物，如地毯、绘花柜子和锦缎面椅子。这里面有不少是爱尔兰菲斯伯特里克家的遗物。波德因太太是这个家族的人，弗吉尼亚就像个孩子、像个新娘似的忙于整理这些房间。弗吉尼亚，我把这儿 当成你的公寓了。波德因太太说，
我不过是陪伴你的老婆子，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，我就会照办。
自然，弗吉尼亚会说些想法的，但谈的不多。他带回了几幅穷艺术家创作的狂放的绘画，他是他们的赞助人。波德因太太认为，这些画把错的东西表现得实实在在的，不过他还是尽量让他们挂在家中，就全当他们是现代丑陋的必要成分了。不过，凭这些现代丑陋的成分，就足以看清弗吉尼亚引进家里来的是什么货色了。或许安个家是件挺让人上心的事儿，你会沉迷于此，你感到你是在创造着什么。如今，这已经不再是家或窝了，它意味着我的那些房间或我的宅子，它就是展示和装饰我性格的巨大衣着。波德因太太是有意为弗吉尼亚策划，因此显得相对冷静，可就是她也变得狂热起来了，对装饰品和家具的那份专注和狂热样子真令人吃惊。而弗吉尼亚则一直为此迷狂，似乎是他一声芝麻开门就触到了生命之灰墙上的某个开关，随之他那些可爱绚丽的房间便从仙境里蜂拥而出。对他来说，这一切比继承了一处公爵领地还要动人美妙。这以后，母女二人就开始大宴宾客了。母亲身着淡淡的红褐色衣裙，女儿则一身银白色。当然了，宾客中大多是些男人。波德因太太一招待女人就十分不耐烦，而弗吉尼亚的熟人也多半是男人。所以家中总有晚宴，夜生活常常安排得丰富多彩。一切都很顺当，可这之中总缺少点什么。波德因太太想表现得优雅些，并有点矜持起来。她对人稍稍保持点距离，表情沉静，很有点18世纪的味道。他决心要为聪明且精明的弗吉尼亚做陪衬。可这种姿态会妨碍什么？他对那些男人很好，不管他心里怎样瞧他们不起。可男人们同他在一起很不安，因为他们怕他。所有的男宾都有这样的感受。对他们来说，其实并没发生什么事，只是发生在他们母女之间，所有的交流都产生在母女之间。某种微妙的、迷人的咒符把这两个女人环绕了起来，无论男人们怎样努力，他们还是被排除在外了。不止一个年轻男人迷迷糊糊地钟情于弗吉尼亚，可这是毫无希望的事。他不仅仅是被排除在外，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淹没了。他的自然冲动完全被扼杀了。这两个女人神采飞扬地坐在桌子两端，全然是磁铁的两极，就像两个女巫。比奥德赛中的女魔塞西还要厉害，他们不仅是要把男人变成猪，还要把他们变成烂泥。相比之下，男人们则更愿意变成猪。可悲的是， 波德因太太想让弗吉尼亚去恋爱结婚，她很希望这样，而且把女儿的止步不前归罪于那个没出息的亨利。可她从没意识到那叫人迷狂的魔力缠绕着她和弗吉尼亚，令男人们根本无法接近他们母女二人。在目前的情况下，波德因太太的幽默还藏而不露，她的确会很幽默地模仿别人。她模仿爱尔兰祖居的仆人，模仿拜访她的美国女人们，还模仿那些摩登的娘娘腔的男人，管他们叫日光兰花。
你肯定知道，这是一种洋葱，长歪了的洋葱。
他们喃喃低语着，挤眉弄眼地窥视他，是想让他感到自己渺小，只是个中产阶级女人。他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们，那份幽默还真有点天赋呢。可这样做的结果是灾难性的，这样一来，其幽默的对象大受伤害。像是让锤子无情地砸成鸡粉，又一点点化为乌有。这一招叫人害怕，特别令男人害怕，把他们吓跑了。所以他要隐藏自己的幽默，他还真隐藏住了。不过这东西仍然听从他的调遣，这种无情如斧锤的幽默可以敲在别人头上，让他们头破血流。他试图放弃他，他装作放弃的样子，甚至在弗吉尼亚面前也装作他没有这种天分了。可这是徒劳的，那藏在袖口中的斧锤在每一位来宾头上盘旋，每位来宾都感到头皮发麻，而弗吉尼亚则感到心头发麻，看到又一个傻男人被神秘地敲了一下子，他心里就忍不住恶作剧般的傻笑。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。母亲要弗吉尼亚恋爱结婚的计划是注定无法实现的。不错，那些男人是笨。不过，至少还有一位叫波德因太太心生希望的。这是个健康正常的俊小伙子，出身良家。虽然没有钱，可在上院当秘书很有前途的。虽然他本人不算精明，可他就是图弗吉尼亚的聪颖。这也正是波德因太太自己要嫁的那种男人。不错，跟31岁的弗吉尼亚比，这个26岁的小伙子是小了点儿。不过他是牛津赛艇队的八个滑手之一，喜欢马，一聊起马来就很起劲儿。他纯粹是爱上了弗吉尼亚的聪明。在他眼里，弗吉尼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像柏拉图一样了不起，但比柏拉图更有魅力，因为她是女人，有女性的魅力。你就想象一个卷发飘飘、眯着嘻嘻的眼睛、透着女人寻求保护的可怜神情，这样一个迷人的柏拉图该是怎样一个人吧。由此想象得出阿德林对弗吉尼亚的感情如何了。他对她五体投地，又觉得可以保护她。没错，他真是个好小伙子，波德因太太说。他是个小伙子，这就够了。他永远是个小伙子，这是男人中最好的人了。你只能同这种人一起生活，一个永恒的小伙子。弗吉尼亚，你难道没让他迷住吗？
是的，妈，我觉得他就像你说的那样，是个特别棒的小伙子。
弗吉尼亚回答说，声音低沉，富有乐感，很有魅力。可他那语调中小小的嘲弄味儿，算是让阿德林没戏唱了。弗吉尼亚才不会去嫁个好小伙子呢，他也会恶毒地嘲弄一下母亲的眼光。对此，波德因太太也只好罢休，尽管表现得有点不耐烦。他一直在为自己寻找一条后路，这就是，如果弗吉尼亚嫁给阿德林的话，就把整个寓所都给他，还要搭上自己收入的一半。是的，做母亲的早就在算计着，一旦女儿同那个十分迷人的，尽管有点缺少头脑，小伙子幸福结合，他怎么靠每年300磅照样过很有尊严的日子？一年以后，弗吉尼亚32了，阿德林已经娶了一位富有的美国女子，与此同时，他的工作也换了，在华盛顿的法律部门工作。他一到伦敦，就忠心耿耿地来看弗吉尼亚了。他忠心耿耿地跪在他脚边，诚恳地认为弗吉尼亚同他一起可以创造奇迹，因为他是最优秀的人物。可这种奇迹是永远也创造不出来了，因为他已经跟别人结婚了。现在弗吉尼亚看上去一脸的枯槁憔悴，他同母亲的双人之家计划一点儿都不成功，女儿在工作上也开始露馅儿了。不错，她很敏捷，可这并不总能奏效，她得去挣自己那份钱，挣得很辛苦，勤勤恳恳，专心致志。当他可以凭着敏锐的直觉而不负什么责任的工作时，他总是干得很起劲儿。可一旦把他摆在一个真正负责的岗位上，叫他兢兢业业的苦干，他就会疲惫不堪，因为他不得不殚精竭虑地做这一切。可是他又没有男人那样的奋斗精神。一个男人尽可以唤起自己天生的犯罪本能去苦斗，以干好自己的工作，可女人却只能靠殚精竭虑才行。她没有男人那种拼搏劲头，女人的本性与这种工作无缘。所以说，精神上的责任感、心智的专注和耗损最使女人憔悴不堪。特别是当他是一个部门的头头，自以为不是在为别的什么人干活时，就更是如此。可怜的弗吉尼亚就这样疲惫憔悴了下来了，他变得瘦削，干枯如柴，精神上彻底崩溃了。可他又一刻也放不下那该死的工作。每到晚茶时分回到家里，他都一言不发，无精打采，这副样子令他母亲备受折磨。他真想说，有什么不顺心的吗，弗吉尼亚？今天办公室里有什么让你特别心烦的？可波德因太太学会了管住自己的嘴，一言不发。他知道他一问，弗吉尼亚就会抓住机会发一通脾气。尽管这老女人会沉默忍让，可她照样会为此伤透心。以往痛苦的经验让她学会了对付女儿，那就是让她一人独自向鱼。 就像把一个快要裂口子的硫酸桶扔到一边一样。但是他的心不会不牵挂弗吉尼亚的，想不牵挂是不可能的。可怜的弗吉尼亚，一边是紧张的工作，一边是母亲那可怕的牵肠挂肚，这一切真让他处在了崩溃的最边缘。